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有一位牧者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选择先不生孩子，接下来为了出国宣教，他们不生孩子，为了照顾父母，他们不生孩子。而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们似乎已经生不出孩子。但何等的奇妙，在教会一起祷告中，他们结婚11年，他们有了孩子，而且一次就生出3胞胎。生产的过程大大经历神，有多少的危险，却经历到在凡事谢恩当中，孩子平安的出生，平安的长大。如今孩子跟随父母一起走近前爱主的道路。是的，我们思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甚至我们成为神的仆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限制呢？而这样的限制，神设立的目的又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16章，先知生活的限制。这一章我们看到神禁止先知做一些事，以及背后代表的意义。1到2节，不可娶妻生子。1节，耶和华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神的仆人在婚姻上要受到限制。保罗没有结婚，彼得有，很多的先知没有结婚，何西阿有，但更辛苦。而我们的婚姻要嫁娶主里的人，常常被讨论一个问题，可否嫁娶外邦人呢？格林多前书7章39节告诉我们，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保罗提到了寡妇可以再嫁，要嫁主里头的人，意思是第一次的婚约中可能还没有信主，因此对方要离开，而第二次的婚姻是已经自己信主了，在可以选择的情况要选择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应当都在可以选择的情况，而还没有结婚的，我们要坚持嫁娶主内的弟兄与姊妹。而生儿养女更是神的恩典怜悯，有儿女的要尽好管家的职分，没有儿女的要积极爱教会服侍人，会比有儿女的更多儿女在身边，这是加拉太书4章27节告诉我们的，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3到4节，儿女被刀剑所灭，为什么神禁止先知娶妻？3节，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里说明为什么先知不要结婚生子，因为即将承受亡国之痛，儿女死的痛苦，死于严重的疾病，很像今日的新冠病毒，死亡多到一个程度，无人哀哭，无人埋葬，根本来不及处理，必在地上像粪土一般被丢弃，被刀杀，被饥荒所灭，被飞鸟吞吃，这都是敌人围攻之后的结果。先知用自己的婚姻表达国家即将面对的挑战危机是沉重的，而在神面前也是有重量的。从先知的角度来看，不能结婚看似牺牲，实际上是保护，因为刑罚将至，不是娶妻的时候，是悔改的时刻，而且儿女要承受更大的刑罚，死亡。挪亚的日子人们照常嫁娶吃喝，人子来日子也是如此，就是让我们能够分辨日子，警醒祷告。5节，不要进到丧家哀哭。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先知被禁止进入丧家去哀哭悲伤，看似不近人情，一方面表达了王国被掳时百姓承受极大的痛苦，二方面表达了先知如同拿细人一般要过圣洁的生活。3，根据当时的背景的考究，许多丧宴有饮酒过度放肆的情况，先知被禁止出席。5到7，神夺去平安，而 没有安慰。第五节，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埋葬，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也不用刀划身，也不使头光秃，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擘饼，因死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第五节的平安就是沙龙，是全人完整的安康。当全方位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夺去人的平安、慈爱跟怜悯。当人丢弃神，就丢弃了平安、慈爱、怜悯。家庭一旦失去慈爱、怜悯，家不成家。全面的死亡，人来不及埋葬，来不及举哀。从大到小 ，high and low， 不分地位、贫富，要经历全面的审判。不论年龄、大小、贫富，都在这地死亡，不得安葬。人不为死者哀哭，这是当时异教的丧礼仪式。为死人化身，石头光秃，而此时这些异教的仪式法力都无能为力。一般会为丧家预备饼跟酒，给居丧者的食物，但在国难的时间，这些都无法进行，可见情势的危急。第八节，不可进宴乐家，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先知不可进丧家，不可进宴乐家，婚丧喜庆都被禁止，因为未来这些都要消失。第九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从这地方窒息了，不再有婚礼，不再有爱宴，不再有酒吧，如同今日的新冠疫情。在末日的审判中，一切的欢乐声、结婚典礼的声音都将结束。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受罚与拯救交互出现。十到十三节是受灾而离弃神。第十节，你要将这一切的话指示着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十一节，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与正中一本是更厉害更可恶，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人在遭受神刑罚的时候问神，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么大的患难，我们犯了什么罪？神回答，因为列祖犯罪离弃神，随从别神侍奉别神，不遵行神的法则。问题又来了，既然是列祖犯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很无辜吗？不，一点都不无辜，因为你们行恶比列祖更甚、更严重、更可恶。列祖不听神的话，而你们更随从自己顽梗的心、恶心来行事，不听从神，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刑罚。所以神要将选民从这地赶出去，到列祖不认识之地，在那里侍奉别神。人拒绝侍奉真神，必然落入侍奉偶像的虚假、谎言跟瑕疵当中，何等的可怕！我们一段时间来思想上帝的话语。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 了多少时候，他仍只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自立经历生命的奇迹。 想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力，经历生命的奇迹。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十六章。我们提到了先知生活的禁令，不可结婚，不可进丧家，不可进婚宴，这是一到九节神给先知的吩咐。接下来是受罚与蒙拯救，十到十三节因灾而离弃神受罚，十四十五节日后再入列祖之地，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十五节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回到自己的土地。宣告完刑罚之后，神仿佛害怕选民因此自暴自弃，因此这里赶快宣告神的怜悯与拯救。到了神所定的日子，神要再次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如同再次出埃及，这次要出巴比伦，离开北方被掳之地，被掳的各国。过去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不久之后所罗巴伯要带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到了新约，耶稣更带领我们离开罪恶，而进入上帝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天家，今天的平安。过去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重要的民族记忆，诉说神奇妙的拯救，如今对上帝有新的认识跟体会。神是带领我们离开外邦的神，离开悖逆的可怕光景，进入上帝的祝福。一方面是应许将来神要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再带回来，要人记得神，纪念神；二方面也可以预先知道被掳所承受的痛苦，甚至大过埃及为奴之地所承受的痛苦。因此人不再纪念出埃及，而是纪念离开被掳之地。新约的圣徒啊，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断的更新，还是原地踏步呢？过去进入教会重生得救，一路跟随神的道路上，我们是否不断经历到神的大能跟同在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否每天每时刻有新的认识体会委身跟赞美，还是我们的见证永远停在那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刚认识主时候的故事呢？我们的神既然是活神，我们就应当期待神今日做新事，我们也对神不断有新的委身赞美与跟随。十六到十八节，敌人如同渔夫猎人来攻击。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憎之物充满我的产业，成为我名下的。在这里又回到了百姓的罪恶，选民用可憎的偶像，如同死尸一般的可恶可憎的偶像，充满了应许之地，迫使神要离开此地，洁净此地。神洁净的方式是什么呢？是透过外邦的军队来攻击神的子民，敌人如同渔夫来打鱼，猎人来打猎，不管选民躲在哪里，敌人要上山进洞穴来追杀， 人无法逃避。神的眼目查看人的行为，没有人能在神面前遮掩罪恶，无法隐藏。我们在与我们有关系的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这是希伯来书4:13。诚愿我们今天就接受神的光照，改变更新。19-21是列国人离弃偶像归向神。19，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新译本是一无用处的偶像。20，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在神的刑罚中，先知敬畏神的子民经历到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障。19提到了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我的保障。这个我是谁呢？是耶利米先知所经历的，是敬畏神的子民所经历的，也是经历刑罚之后真实悔改的子民所经历到的。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障。更奇妙的是，是在列国当中悔改的子民经历的。列国人从地极来到神面前，恍然大悟地体会到列祖所拜的神都是虚假虚空无益的偶像，其实自己所创造的偶像根本不是神。神要使人知道，是以色列人知道，是外邦人知道，神的能力大手知道神是神。神要使他们知道神的能力跟神的名，就是神一切的属性，让人看见偶像的虚无虚空，看见经历神的大能与拯救。以色列人的堕落反倒使万国可以认识神，这是上帝的智慧。神透过刑罚管教大能彰显，透过实现他的应许，使神的子民可以真实悔改认识神。到了新约，神设立你我，设立教会，新约的圣徒，为要彰显神，荣耀神，使教会成为明光照耀，让外邦人可以认识神。因此今天我们要更积极地履行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完成上帝的计划。愿主帮助我们成为顺服蒙福蒙恩的见证人，而不成为悖逆顽梗神公义刑罚的见证人。求主怜悯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有身为的禁令跟象征的含义。1-2，不可娶妻生子，因为儿女要被刀剑所灭。6，不可进丧家，因为神要夺去平安。8，不可进宴乐之家，因为一切的欢乐要停止。接下来是受罚与拯救。百姓受罚离弃神，14-15，日后要再回到应许之地。16-28，敌人好像渔夫猎人来刑罚审判。19-21，更奇妙的是神要拯救外邦人。14-15不断的出现的是指着领以色列人上来永生耶和华，新的出埃及，新的应许之地。哀哭在这一章出现3次，神的刑罚中人落入哀哭当中。认识在这一章出现4次，神把选民带到不认识神的地方，为要使人认识神，认识神的能力大手，认识上帝的名。这一章10-21提到了犯罪与刑罚，强调的超越性。10-13，他们超越祖宗的堕落，比祖宗更可恶。14-15，超越埃及的拯救，以后人们要记得的不再是出埃及，而是神奇妙拯救的大能。19-21，这超越种族的救恩，上帝的救赎要领导万国万邦。若我们选一节代表这一章，我们可以选第5-8，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8，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神禁止耶利米前往丧家，前往婚宴之家，来表达将要来的刑罚。人根本来不及办丧礼，根本不可能结婚。先知用自己的生命来表达神的信息跟神的心意。今日圣徒 当然我们要跟欢乐同乐，哀哭人同哭，应当前往丧家慰问婚宴祝福，但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地上短暂的离别，短暂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预备所有人要面对永恒，有永恒的死亡我们要站紧，有永恒的婚约我们跟神所立的约我们要谨慎，要呼喊神帮助我们，愿我们成为先知一般，用我们的生活来活出所传讲的道。我们思想对先知而言，这不是婚嫁的时候，是悔改的时候。你我是否能够分辨现在是什么时间，而我们做的是对的事吗？什么是神现在吩咐我们要做的事，而禁止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呼求主让我们来明白神的心，而我是否认识在我里面那非常严重的罪恶？我是否经历神超越出埃及那奇妙的拯救与怜悯呢？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愿意用生活来表达神的信息，让我们的脚步被神管理，走神喜悦的道路。主啊，愿你在哪里，愿服侍你的人也在那里，让我们被你约束活出信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章，我们可以说：主心我心，主脚步我跟随，生活蒙引导，婚姻家庭蒙引导。主心我心，主的脚步我跟随，生活蒙引导，婚姻家庭蒙主引导。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我敬拜你，在至圣地。